好，我们开始。主席，谢你啊，让我跟弟兄再次有时间，我们一同来查考卫斯理的信仰告白。透过你的仆人阿西斯波的讲解，说让我们更能够深入的掌握清楚的来明白。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仰望，求你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我们看了卫斯理的信仰告白第二章第一段呢，我先念英文的。给我们放到第32页，我们看斯巴尔讲什么先。Chapter 2 deals with the subject called theology proper. All study of the things of God is theology, but within the science of theology there are subdivisions such as Christology, Pneumatology, Hamatology, and Eschatology.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是在关乎讨论神学的一个的方法。那在讨论有关上帝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神学。那在神学的部门里面有几个部门，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圣灵论 ，Pneumatology 是圣灵论 ，Hamatology 就是罪论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有这几个的不同的论基督论、圣灵论。罪论、末世论在这里我们要第二章是讲到上帝论了。The proper study of the theology is the study of God himself, which is addressed in chapter 2 of the confession. 所以第二章的时候是在讨论有关神论。The doctrine of God is set forth in historic reformed theology is not particularly distinctive. 这个有关在讨论上帝论，这个是在历史的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它不是在这里，不是特别的Statement and affirmations in Reformed confession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Episcopalian, Roman Catholic, Lutheran, Methodist and Baptist confessions. 所以这个有关这个神论这些的讲解里面，在这个告白里面的讲解里面是跟圣公会的Episcopalian。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Lutheran 路德宗 Methodist 卫理宗 Baptist Confession 新议会的这些的告白是相似的。Paradoxically then,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ed theology that which set it apart from all theologies is that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GodThis is so because Reformed theology, more than any theology, consistently applies its understanding of God to every other doctrine in its theological system, making it altogether theocentric from start to finish. 所以斯巴尔说，虽然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的神论跟其他的宗派的神论是一致的、一样的，但是它的独特性是在于它在讲关乎神论的事情的时候，它是以神论为一个的主导性。来看所有的其他的教义，所以他改革中的其中的神学，它是以神论为本的以神为中心应该翻译讲以神为中心，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出发点，以神为出发点为中心来思考所有的神学。Section one, okay, There is but one only living and true God who is finite in being and perfection, a most pure spirit, invisible without body parts or passions, immutable, immense, eternal, incomprehensible, almighty, most wise, most holy, most free, most absolute, working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own immutable and most righteous will, for his own glory, most loving, gracious, merciful, long-suffering,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forgiving iniquity, transgression and sin, the rewarder of them that diligently seek him, and with most just and terrible in his judgment, hating all sin, and who will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Okay, 我们再看斯巴尔解释。This section begins with a string of attributes and or characteristics of God. At the very beginning, it affirms monotheism, the view that there is one mono God, Dios, and only one God.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白，他 作者说告白一起做的时候，就在讨论有关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他这个的告白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神是独一的神啊，神是一位的。In the 19th century scholarship,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School argued that monotheism was a rather late development within Judaism. 啊，在19世纪的一些的神学家啊学术界里面啊。那一些在有关研究圣经神学的那一些啊，不一定他们是保守派的，他们是新派的，他们就强调说这个的一神论哦是较晚的时候，后来在犹太教才慢慢的演变而成的，所以起初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很多不同的神，然后慢慢的他们才变成一神论的啊，这种是一种的他们一厢情愿的这样的看法啊。Religion normally develops from animism. OK, 他们的假设性是说，宗教往往是都是从泛灵论，就是很多不同的神、妖魔鬼怪，慢慢的然后才产生，然后慢慢的好像进化一样啊。Which sees spirit dwelling in objects like stones and rivers, to polytheism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gods match up with the basic concerns.A God for war, one for love, one for fertility. 所以他们有一个假设性，就是宗教是往往是从这些灵啊、灵界的东西啊，可能石头啦、河啦里面有一些的灵物啊，慢慢的他们演变成就是多泛神论、多神的，然后慢慢的因为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会有一个神是打仗的神啊，武神啊，一个是爱的神啊，一个是fertility 就是生育的神 ，to henotheism 就是单一组的，就慢慢的后来演变成就是单一的一位的神 ，worship of one god without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to monotheism， 然后就是后来慢慢演变成就是单一的神，就是在只敬拜一个神，但不否认其他的神的存在，后来才慢慢的演变进化成一神论了。这是这些圣经学者他们的前提和假设，所以他们认为犹太教是慢慢这样演变而成的，但是不是圣经的看法。In the henotheistic stage, the Philistines had Dagon and the Canaanites Baal and the Jews Yahweh.所以在起初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腓力斯人他们有他们的神，然后迦南人有巴勒神，然后犹太人有亚威就是耶和华。Each nation has its own god to take care of its own needs。所以每个国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神啊。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the 19th century argue that most Judaism evolved from henotheism.To monotheism under Moses or the 8th century prophets. 所以这些主张接受了这些进化理论的背后的这些的神学家们呢，他们就认为其实这犹太教是慢慢从他们起初敬拜一个神，但不否认其他的神的存在，后来慢慢才变成一神论，就是其他的神都是假的，只有上帝是真实的一神论。这是在摩西和后来第八世纪的先知的时候才慢慢才有的。These theories make this claim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ible from the very first page onward affirms monotheism. 这些虽然他们做这些的假设，但是圣经从第一页开始就其实已经主张神是只有一位而已，其他的都不是神了。Nothing is more central to Jewish theology thanThe Shema, Hear, O Israel, that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所以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 Shema， 就是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所以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ght.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啊，这个就取自于生命记六章四节到第五节好 ，In Judaism and then in Christianity, there is one Most High God who alone creates, sustains, and rules over all things. The confession then qualifies it further. There is but one only living and true God, pointing to its singularity. 所以在犹太教，然后后来基督教，在一个的整本的圣经里面，它的神学就是只是有一位的上帝，只有一位是他创造，他看管，他维护，他掌管管理一切所有的事物啊。The confession then qualifies it further. There is but only one living and true God. 所以告白说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神，是单一的，是独一的。The God professed here is neither an abstract impersonal force nor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but a personal living being. 所以在这里所宣告的上帝不是这个抽象，也不是无位格的一种的力量，好像这个 Star Wars 是星球之战啊，那部电影中文怎么翻？Star Wars，
星球大战
啊，那部电影里面他们的上帝就是那个是无位格的，是力量啊。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他说愿那个能力宇宙的力量与你同在。所以它不是一个无位格的能力力量，或者是一个哲学的一个的概念哦。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活着的，永活的神哦。He is not imagined or invented, but a real, alive, and the source of life itself. 他不是被人想象或被造的，他是真实活着的，他是万物的起源哦。他是万物也依靠着他而生。The conf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statement of theology prop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true God and false gods. 所以盖白在起初的时候就区分了真神与假神了。The conflict between godliness and evil ultimately focused on idolatry. 所以这个的纷争呢是有关于敬虔与邪恶的事。最终他是关注在这个的拜偶像的事情就是拜假神拜其他的那些的神，就是偶像敬拜。The most basic fundamental sin, the most wicked propensity of fallen humanity is to exchange the true God for one that we have made and can control. OK, 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告白里面最基本的这个罪就是在堕落的人类里面，他们就把真神交换然后取代，用被造的偶像来取代真神这些的偶像都是我们能够控制，能够掌控的我们来敬拜这些偶像，而不敬拜真神Whether God is replaced by crass brutish idols fashioned out of stone and metal or redefined by philosophical concept, he is stripped of his attributes. As Apostle Paul tells us in Romans, there is an evil tendency in the human heart to exchange the truth of God for a lie, and serve and worship the creature rather than the creator. 所以无论神是，就算是他被这些的偶像用石头用铁或者哲学概念所造的然后他们来取代上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说，人的内心的里面是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要用这些的偶像来取代真神。我们看罗马书1:25他们将神有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说保罗就看到他就讲到说人是压制真理然后他们会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晃这是何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你看人就会在堕落的情况底下，他们会他的倾向就是他会取代上帝，用偶像，用宗教来取代上帝因为人不要神At the very outset, the confession clearly affirms that God is one, that he is alive, an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true God. These ideas is often negotiated in our pluralistic society. 这个的概念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其余的都不是神这个的概念在这个多元主义的这个的社会里面，通常都是会被讨论的，会被协商讨论的。Nothing is more repugnant to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atmosphere of our day than a claim to exclusivity.这就是说是把我说这个神是只有一位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的真理，是今天许多这个多元的一个的社会里面他们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一个的说法他们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种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政治说法，不是一种的合一的一种的说法了。就说不可以这样子果断，不可以这样的武断的这样说神只有是一位。However, that is precisely what the confession claims. There is only one true God. 所以告白却不是如此，告白却说就是只有一位真神。All other gods are false pretenders and idols, and to worship other gods incurs God's wrath. 所以告白说只有一位神是真神的，其余的都是假的，其余的都是偶像，然后敬拜其他任何的神都会干犯上帝的烈怒。When speaking of God as infinite in being， 这让我们讲到神是那无限的那一位的时候 ，we mean that his being has no ontological boundaries。所以我们是讲说他神是那无限的本体的时候，我们是说他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局限。没有任何的局限。There's no place, zone, or venue that his being does not permeate. 所以上帝的本体他是不受时间，不受地方，不受任何的事情所限制的。他的，你可以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His being is everywhere and that incorporates another attribute, God's omnipresence. 这里就是说告白是说上帝是无所不在， omnipresence, 无所不在。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他不是被一个时间地方区域所局限的。We believe that he is omnipresent because he is infinite in being. 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在，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本体是无限的。One way to describe God is called the via negationist, the way of negation. 就是说其中一个的方式来描述上帝是用一种的否定语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否定语就是说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这样。来描绘神哦。This method describes what God is not. 就是这个的方法是来描述上帝不是什么。For example, God is not finite, 例如上帝不是有限的。To describe God in this way gives us a human frame of reference. 所以这样的描述上帝的一个的方式，它帮助我们有限的人来有一个的参照点来认识神。For finite defines our very existence. 例如因为这个有限就定义了我们人的这个的存在所以神不是有限的，所以神跟我们人不一样，人是有限的，神不是有限的There are temporal beginning and ending points to our lives 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有一个开始，而且我们的生命在地上会结束但神不是这样的。 We have special boundaries， 就是说我们是有空间的，我们被空间所局限，但是神不受空间局限。But God is without bounds and boundaries everywhere and eternally in his being. 所以神不是受空间所局限的他是无所不在的这个的概念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但是他不是说神就在那个树里面，神就在那个水壶里面，神在那个杯，不是，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限的。这个跟泛神论不一样泛神论就是说神是在这个树里面，神就是在那个山里面，不是。好 ，His very essence is everywhere. That may raise the question of pantheism. If God being is infinite, is everything God? 这里作者也有提到 这里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泛神论的问题啊，就是说，既然神的本体是无限的，这样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神？不是哦，那清楚不是，刚才我解释了。The Bible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God and the Creator and His creatures，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区分神是那位创造者，他与我们这些人、这些受造物和这些太阳、星星、月亮、大地是不同的。The creatures lives and moves and have their being within God being，所以我们能够生存，我们能够活动，我们都是依靠神自己啊，神的本体自己啊，我们依靠神，我们的本体的存在是依靠，是赋予神的本体。Our being is limited, finite, contingent, derived, and dependent on the infinite being of God, who is perfect in His infinity。所以，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就是会偶发的，然后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需要依附就是我们不是自存的，我们是依靠着这无限的上帝他本身是在，他是完美的，是在他的无限当，他的完美是在他的无限当中可以看得到的。We should never consider the character of God to be too deep to think about。所以我们不应该想说认为就是上帝的这个的属性是太过深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思考。The more we reflect on His greatness, the more our souls are aflame to adore Him and to worship Him for His magnificence。所以我们要多，这作者说我们要多思考上帝的属性，多思考他的无限，多思考他的伟大。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的，我们的心就会仰慕他、渴慕他、敬拜他。我们会崇尚主，我们会仰慕他、渴慕他、爱他。敬拜他，就是要多想、思考上帝的伟大，思考上帝的无限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The universe has no room for more than one infinite being。这个的宇宙没有任何的空间给予多超过一位的这无限者。If there were a second infinite being, then the first one would have a boundary to his essence。所以无限这个概念只有是一位的。只有一位的上帝是无限的，如果还有多一位的话，这样那第二位的一定不是无限的，它一定是有限的，它的本质 essence，它的本质，它的本体一定是有限的。In which case his essence will not be infinite 就是说它如果有第二位是无也是无限的话，它第二位的这个的它的本质它一定不是无限的。The confession says that there can only one God。Because philosophically, there can only one infinite being. God is that being. 所以告白说只有一位上帝现在是我们脱离圣经在讨论，我们用哲学的方式来讨论。说作者就说以哲学的方式来而言，如果神是无限的，那无限的只应该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才可能是无限的，不可能有再有第二位因为无限嘛，无限就是一定是一位的。God is infinite in perfection。神是无限的，而且他是完美的。Anselm of Canterbury described God as the most perfect being。所以这个安瑟伦呢，他就讨论，他是一个神学家中古世纪的一个的神学家，他就讨论说神是那最完美的那一位。This idea of God has enjoyed a long life in the church and in theology, but most perfect seems redundant。这个的概念呢，是在教会中的神学里面呢，是存有很久的。但是这个就是神是最完美的似乎有一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来说。Okay, absolute perfection does not admit to decree。所以，因为当我们讲到完美的时候，它没有不应该讲说最完美，完美就是完美，没有所谓的最完美And altogether perfect being cannot become more perfect or most perfect。一个真正完美的那一位它不可能更完美或者最完美。 因为他不可能是有任何的程度，因为他是那一位最，他就是那完美的，所以完美就是完全的，他不是不可能有任何程度，也不可能再进步了，完美就是完美，perfection is perfection，完美就是完美。And if God is perfect in his entire being, then he cannot become most perfect or less perfect。如果神就是那完美的那一位，他不可能再更完美，或者在他的完美上有任何的减少，可能的。所以他就是那无限，并且他是完美的。God's perfection in his being must be understood in his ultimate sense. He is perfect in every aspect. 当我们讲到神的完美的时候，必须是要从所有的角度来衡量啊，就是他是在最终最完美的，而且他的完美是在他所有的层面上都是完美的。His holiness and wisdom are infinitely perfect. 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也是无限的完美。There are no failures, no lapses, nothing in lacking in his excellence。所以在上帝无限的完美当中，上帝是不可能会有任何失败、任何的错误，也任何的无知都不可能会有的。这个概念我们要守住，因为今天有一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看了一本这么厚的书，我本来想要买，那时候刚刚读神学，什么书都想买嘛，看了这么厚、这么大，这么有分量的书。在神学院里面，幸好我没有买，我就先翻开来看。那结果这个的神学家他是提倡，他用了一些的经文，然后一些的哲学的观念，他就提倡说，上帝不是完美的，上帝也在学习，上帝会犯错误的。然后用了一些的经文，例如好像只像圣经说上帝后悔啊这些经文，来证明说上帝是不完美的。他也在学习，他是一个过程，上帝也可能会犯错的，而且他容许，但他最后讲说，虽然上帝会犯错，上帝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他有他的无知，但是上帝最终还是会得胜。一个神学博士啊，然后写了一个很大本的一本的书，我忘记他的名了，幸好感谢主没有买，因为浪费钱了。His holiness and wisdom are infinitely perfect. There are no failures, no lapses, nothing in lacking in his excellence. This is not the slightest shadow in his,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shadow in his being. 在他的本体当中都没有任何的影儿，没有任何的黑暗呢。In the 20th century, some people suggested that within God there is a certain ambivalence, a good side. 所以有一些20世纪里面有一些人就提议说，上帝可能里面有一些的矛盾。里面有好的一面，并且有坏的一面，a good side but also a dark side, forcing him to struggle within his own character。上帝里面都有自己的矛盾，他自己都会挣扎，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This is blasphemy, 这是亵渎神。In the biblical God, there is no hint of imperfection of any kind。在圣经中的上帝，他是没有任何的不完美的任何层面。If we project unto God the imperfection that we find in ourselves or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we begin to limit His authority, knowledge, wisdom, and eternity. 如果我们把神看成好像人一样，把我们人的这个有限性投射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结果我们就局限了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知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永恒性。所以记得神是独一的，神是无限的。神也是完美的，绝对完美的，他不会做错事情。God is a most pure spirit, invisible, without body parts or passion。上帝是最圣洁的灵，他是看不见的，他也没有任何的身体，他也没有任何像人一般的情欲，人一般的情欲。God is here affirmed to be a most pure spirit. 所以在这里告白说上帝是圣洁的灵。Later in the list of characteristics, God will be described as most holy. 结果后来告白会说上帝是最圣洁的，完美的圣洁。不是最圣洁，应该是他是完全圣洁的。Let us go to the term holy. 我们先来进入这个圣洁这个课题。 When the Bible speaks of holiness without which we cannot see God, 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我们将看不见神。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The concept is one of moral perfection or purity. 这个的概念呢，是有关这个在道德上的完美和圣洁、纯洁。The term holy also speaks of God transcendence.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呢。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不是在单单讲道德，因为我们每次讲圣洁的时候，头脑概念里面就是道德的层面哦。圣洁的时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上帝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上帝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是与我们有别的。所以神是圣洁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他跟我们是有区分的，他是超然的那一位。His supreme greatness compared to all created things. 就是transcendence, 就是上帝的超越性，就是他是超越所有被造之物的。So to say that he is holy is to say that he is transcendent, above and beyond all creatures. 所以当我们讲上帝是圣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上帝是超越一切被造之物的，而且是在之上的。God is also pure, 上帝是纯洁的。God is also pure. Note the dimension of his purity. He is the most pure spirit. 所以请他或者说注意他有关他的纯洁这一他的圣洁纯洁这一方面，他是最纯洁的灵。He is the most pure spirit, 或者可以翻译成那最圣洁的灵。The confession affirms that as Jesus himself taught, God is a spirit. 所以告白说，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教导，上帝是灵就是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上帝是灵，我们是有灵魂还有身体，上帝是灵。That is God is immaterial in his being. 就是说上帝他是不是无物质，像我们一样是有被造的这个身体物质God is immaterial in his being. 上帝的本体是零。He has no extension which can be measured with a ruler or weighted on a scale. 所以上帝没有身体，他不能被这个尺衡量，或者被量他的体重，不能。他跟我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Because his being is unextended, immaterial and spiritual, God is invisible.因为上帝的本体它不是能够伸展的，它也不是物体，它是属灵的，所以上帝是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的。We cannot see him unless he himself manifests himself through some physical medium.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除非这个很重要，除非上帝他显示他自己用这个的一个中介来显示他自己，就是他取了一个的中介然后显现他自己，不然我们是看不见他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有时候是透过天使来显现他，所以他们看到天使的时候，他们就拜那个天使，是天使是其实是不能拜的，但是后来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他们知道那个是上帝来的有时候后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与亚伯拉罕谈话的时候，上帝以使者的形象，好像人的形象这样显现，或者有时候神透过异象的时候显现，不然我们是看不见神的。For this reason, God says that the invisible things of God are clearly seen through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看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眼睛看不见人是看不见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透过所造之物，透过太阳、月亮、星星，透过人，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神性，看见神的神性因为是可以透过这些创造的物，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智慧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有大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呢。 A vision of God that comes through physical things is mediated, but God himself, a spirit with no physical body, is invisible. 所以作者就是讲到说，当我们看到先知们他们看到神的意，透过意象看到神的时候，是透过一些被造的物体，是一个中介被造的物体为中介。但是神他本身是灵，他是没有一个身体，所以他是看不见的。他又再次的强调，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灵。God is also without parts. This is one way to affirm what is called the simplicity of God. 所以神也不能够被分为部分的不能被分隔分为部分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一个 the simplicity of God， 神是这个不懂怎么翻译啊。God is a simple being rather than a complex being who can be divided into parts. 就是说神他的本体是不能被区分的，也不能被分隔开来的。不像人一样啊。A human being is a complex being with a head, ears, eyes, a nose, arms, feet, and various organs. 就好像人他是可以被区分开，他有头，他有耳朵，他有眼睛，鼻子，手脚，还有各个器官 的部分，但是神不能这样的，他不能，因为他跟人不一样。When we seek to understand God, we tend to project our human complexity into his being. 很长的时候我们尝试要理解神的时候，我们把人的，我们从人的角度而言，我们把人的这个的复杂的构造投射入神那里来认识他，理解他。这样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错了，因为神跟人是不一样的。We list his attributes immutability, eternity, omniscience, omnipresence, holiness, and all the others. 我们有时候把我们列出他的属性他的不变性，他的永恒性，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的圣洁以及其他的属性。We sometimes tend to think that God is made up of one part of holiness, one part of immutability, one part of omnipotence, and several other parts. 当我们有时候把神的属性列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却落入另一种光景，就是以他的属性来区分上帝把它分成一个的一部分一部分，例如说上帝是一部分的圣洁，一部分的不变性，一部分的全能，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But all of God is all of his attribute in his entirety. 但是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它是它的每一个的属性是完整的，它不可以被分开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所以上帝有一部分是圣洁，上帝是有一部分不是，上帝是完全的圣洁的，上帝是完全的永恒，上帝是完全的无所不知，完全的无所不在，完全的圣洁的完全不可以区分它，不可以分隔它。 God's holiness is immutable, omnipotent, eternal, and omnipresent 这里他去举例当我们讲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上帝圣洁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圣洁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圣洁是永恒的，上帝的圣洁是无所不在的。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也可以讲上帝的爱是永恒的，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上帝的爱是全能的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就说上帝的公义是圣洁的，上帝的公义是全能的，上帝的公义是永恒的，上帝的公义是不变的，明白吗？它每一个的属性都其实是相连在一起的，是整体而言的而来看，你明白我讲什么？所以你每讲到一个的属性的时候 ，OK 讲到上帝是公义的时候，它其实是跟包含了所有的其他的属性。当你讲到上帝是圣洁的时候，它也包含了其他的所有的属性。可以。In like manner, his immutability is holy, omniscient, and eternal. 这样讲的时候，上帝的不变他的圣洁是不变的，是无所不知的，是永恒的。His omnipotence is not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所以上帝的讲到上帝的这个的 无所不能的时候，它不是一种武断，一种任意妄为的这种的全能的能力，不是。当我们讲到上帝无所不能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无所不能，他的能力是圣洁的，是不变的啊，并且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也是良善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属性是完整的啊，不可以区分他，不可以分隔他，把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分开来。不能，虽然我们是这样来讨论啊，那一部分一部分这样讨论，但是我们想的时候是。把它连，要把它整体性的来思想，
一体多面，
对，对，一体多面。God's power will never weaken, for it is unchangeable。所以上帝的全能是不能被削弱的，它是永不改变的。Every attribute we ascribe to Him applies to the whole of God。每一个属性，当我们在描述上帝的每一个的属性的时候，它是。关乎上帝的整体而言的，上帝本身而言的 ，His attribute all exist mutually in a kind of reciprocity of attributes， 就是说他每一个的，就是刚才我的有限的言语啊，就是可能我讲的不太清楚，他的每一个的属性其实是 mutually 怎么翻译？
这个就叫属性的互惠
啊。就是他们每一个都是有关联的啊，互惠啊，每个都有关联的啊。刚才我已经给了很多例子了。God is without passions or impossible. OK， 所以上帝他没有人的这种的情欲啊 ，or impossible 就是不变不改变的属性啊。所以上帝的属性是不改变的，而且他没有人的情欲。There's often confusion to this subject. Heresies have resulted.From attributing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upheavals to God， 所以有一些异端呢，他们就会错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的这种肉体的情欲波动这种人有的这种困扰的那种情欲的困扰，感情上的困扰，把它投射在上帝的身上啊。For example, the tranquility and Felicity that God enjoys in and of Himself is eternal and immutable. 所以上帝的安定与快乐本身自己是永恒的，而且是不变的。好，所以神不像人，他基本上告白是要告诉你，神跟人不一样，神不像人一样反复无常。OK， 啊，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很好，就是说。神不是反复无常的神，人是反复无常啊，神不是。Without passion means that he does not experience mood swings or become depressed, not that he has no cares. 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没有人的这样的一般的情欲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是要表达说他不像人一样哦，他今天心情会不好，明天心情大变，或明天他会忧虑啊，或者他或者也不是在讲说他。不关心人，不是。Yet scripture plainly teaches that God has an emotive side. 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神有感情啊，但不是像人的这种波动性的，还有这种人的情欲的这种的感情。He takes delight in things. 神喜悦一些他。例如喜悦一些他说他的创造，他喜悦一些的事情，他能够爱 ，he loves， he regard us with affection， 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God is not an abstract force but a personal being， 所以上帝不是一个的抽象的一种的力量，而是一个有位格的啊，他能够与我们互动，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The phrase without passion means that God is not subject to human passions. 所以这个的告白里面说这个无 without passion 就是说是他没有像人一般的这种的情欲的波动哦。The Bible states that he is a jealous God. 所以圣经讲述说神是忌邪的神哦，其实可以说是圣洁的妒忌哦 ，jealous 哦，圣洁的妒忌。例如好像拜偶像的时候，上帝的圣洁的妒忌就被引发，因为神就经常会试， 他的百姓为他的妻子，他为丈夫哦，所以当百姓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去犯奸淫一样，所以会惹上帝发怒。上帝是圣洁的，有圣洁的妒忌 ，jealous God。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he is jealous of us。当我们讲到上帝是圣洁的妒忌的时候，不是说上帝会妒忌我们，不是，他不妒忌我们。He is jealous for us and for his own for his holiness。他是为着他的圣洁而妒忌。他也当我们背叛他的时候，他会去敬拜其他偶像的时候，他会妒忌。他有这个圣洁的妒忌，这是他的属性啊，圣洁的妒忌。That is, he cares strongly about us, 他在乎我们。Even his wrath manifests his grave concern for the behavior of his creatures. 就算上帝在发怒的时候，发烈怒的时候，他也在彰显他对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受造的人，对他的一个的反应，对他的我们所做的，对神所做的，他连他的烈怒都反映出他关心这些我们如何来看待他，如何来悖逆或者顺服他。God is immutable， 上帝是不变的 ，immense 极大的哦，广无边的 ，eternal 永恒的 ，incomprehensible 我们无法透支的 ，almighty 全能的 ，most wise 智慧的。Most holy 圣洁的 ，most free 自由的 ，most absolute 绝对的。God's immutability is something we never want to negotiate. OK， 上帝的不变性不是我们可以来协商的，不能。Immutable without change means that God is immobile, inert, or incapable of motion. 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不变的时候，不是讲说上帝不能行动，他不能行动，不是。But that is his being never suffers mutation， 就是说上帝的本体，他的属性是不变的，他的本体，他的属性是不变的。God is omniscient， ubiquitous， 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and immense， 就是说就是说上帝不会放弃他自己，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And his attributes never cease to change. 所以他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The kenotic heresy of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在这个讲到这个放弃神性的这个的论解的时候这个 kenotic, 就是说上帝放弃了他的神性虚极然后成了人这19世纪的时候他有这个的讲法说to become incarnate, the Son of God gave up certain divine attributes.、嗯、这个的异端就讲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必须要放弃一些的神性。结果这个是这样的讲法是异端的。This heresy was reasserted in the 20th century by advocates of the death of God who categorically denied God's immutability.这个异端他们在20世纪的时候他们也再次的兴起，他们就说上帝死了，然后他们也不承认上帝的不变性。Modern versions of open theism 就是在现代的这个神学里面有这种开放神论了 ,open theism, 就说 have God changing in his knowledge as he gained new information from our decision, 就是说上帝也在像人一样在学习敞开神论或者开放神论 open theism, 就是上帝也在学习，那透过他的心得到新知识，然后看我们做了什么，然后他会改变这样的一种的讲法，跟圣经的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This theology will destroy his immutability, 这样的神学会摧毁掉上帝的不变性。Because what he was yesterday is not what he is today after gaining this new information by observing his creation. 因为这样的神学会摧毁上帝的不变性，因为昨日的上帝跟今日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因为昨日的上帝跟今日上帝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上帝学了新东西，所以他在改变，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中的上帝上帝是不变的，所以这些神学家他们这样讲是不对的。
刚才你说
嗯，
你的翻译是什么？
放弃，他就是放弃神性，虚极论啊。 Kenotic
虚极论
啊，
虚无缥缈的虚
啊，
无极的极，
自己的极，
自己的极，
嗯，
虚极论，
嗯，
它是引力呢？
哈？或者你可以翻译成放弃神性？
是，它是印度文？
不是，
不是，
不是。所以有一些神学家们在讨论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说，哦，耶稣放掉他的一些神性，然后才可以成为人。但是我们正统的神学的就讲到，耶稣他道成的时候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奥秘。耶稣并没有放弃任何他的神性。是的，有些时候耶稣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是的，耶稣他会能够死，他能够受苦。他需要吃东西，但是他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掉那些神性。
嗯，
没有。
然后圣洁的妒忌，这个用语是
啊，赫本
在神学里面的，在圣经里面的用语。
赫本就翻译成忌邪。
忌邪嘛。
嗯。啊，但是忌邪就有点可能那味道就有点失去一点点味道。
嗯。
啊。所以我们每次念十诫的时候是，神是忌邪的神，
对，
恨我的必追讨他的罪啊。这个忌邪英文的所有的译本大多数都翻译成 jealousy，
啊 ，OK，
就是妒忌。
嗯，
所以我讲我们讲妒忌的时候，前面我自己就加两个字圣洁的妒忌，因为我害怕，就是我们一想到妒忌的时候，
嗯，
都是往负面想，人的妒忌跟神的妒忌是不一样的。
嗯。
神的妒忌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圣洁，
嗯，
啊，但人的妒忌是因为那个人比我强，
嗯，
啊，
嗯，
啊，
嗯，
好，可以啊，好。In his sermon on why we are enemies of God by nature, Jonathan Edwards asked, "What is it is about God that make us hate Him?" 所以在约拿丹。爱德华兹哦，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已经去世了很久了。他就曾就问到说，有什么事是上有关上帝的，以至于使得我们这么的讨厌他 ？Edwards answered that we hate God first because He is holy and we are not。上帝就爱德华兹就说，我们讨厌神是因为他是圣洁，而我们不是。He is omniscient。And we cannot fool him.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而且我们并不能糊弄他。We may hide our iniquities from other praying eyes, but we cannot escape the gaze of God. 虽然我们可以隐藏我们的罪恶隐藏起来，不让其他人看到，但是我们无法逃脱上帝的看见了。上帝是知道这一切的。Who has complet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 our minds and lives?所以我们为什么爱德华兹说我们为什么讨厌上帝，因为上帝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脑海里在想什么，我们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哦，然后我们又不是圣洁，他是圣洁的，所以人是讨厌他的。 He is omnipotent and our power can never overthrow him， 而神是无所不能的，而我们有限的能力是永远没有办法推翻他的。所以变成人如果没有得到赦免，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的上帝对他而言呢是非常恐惧、非常讨厌的啊，因为总是有一个上帝知道他一切所有的罪恶过犯，而且要审判他啊，而且他是圣洁的。Edwards answer second that we hate God because He is immutable or changeless。爱德华兹就说，第二，我们讨厌上帝是因为他是不变的。We know that God is wholly immutable, so even as time passes, God cannot be corrupt.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圣洁，他是不变的。即使是时间过了，上帝也是不会改变，他也不会变恶变坏，不会。There will never be gaps in His knowledge. 上帝的知识当中是永远是不会有任何的段落断层，不会。Nor will he lose any of his omniscience. 上帝也不会失去他的无所不知。His strength will never dissipate. Nor will he ever be less omnipotent. 上帝的能力全能是也不会任何的减少。Edwards observe not only that God is holy, omniscient, omnipotent, but that he is unchangeably so. 所以当神是爱德华兹说上帝是圣洁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不只单单这样，他是永远不改变，永远就是这样，永远的圣洁，永远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There's no possibility that he will ever stop being these things, and that troubles us. 而当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他永远是不改变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就困扰着我们。When we read in the confession that God is immense, 就是当我们在读告白的时候，上帝是极大的，无边的，广无边的。We may think of immensity, largeness. 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极大广无边的时候，是非常，你可以说是无限的，上帝的极大广无边是无限的。A person who is more than just big is immense, but the immensity of God means that not that he is big in size, but that he is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当我们讲到神是极大的时候，不是在讲他的体重，他的体格有多大，而是他是无所不在的。Omnipresence, 他是无所不在的。God is present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same time is present in Orlando or Chicago. 当我们讲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时候，他是在三藩市，他也在美约的芝加哥，也在美约的 Orlando. Wherever he is, God is present in his fullness, eternity, immutability, simplicity, omnipresence, omniscience and omnipotence. 所以当地上帝存他在的时候他的存有他的存，应该讲他的存有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The Apostle Paul perhaps had this in view when discussing the incarnation. 使徒保罗当他在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可能也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写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也可能有这样的观念。In Colossians, he writes that the fullness of Godhead dwell bodily in Christ. 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看了。和本就翻译，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作者就说，当可能使徒保罗他在写的时候，他有也在想思考这样的概念。神启示他，然后写这个的时候，他可能也正在思考这个概念，就是所有上帝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看到吗？
有。
The being of God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Jesus' human body. 上帝的本体，它不是局限在耶稣的身体内啊，不是。Nevertheless, the incarnate word,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has all that God is in him. 无论如何，上这个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太初的道就是上帝，成了第二位格的上帝，成了肉身，它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神 has all that God is, 就是说凡是神是的，耶稣基督也是。凡是神有的属性，耶稣基督也拥有，所以一切的丰盛，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这很好的经文。 God is eternal, 上帝是永恒的。 Eternity goes in both directions, backwards in time and forward. 当我们讲到神的永恒的时候，它是作者说是双向的，它可以往后也可以往前。 Because of philosophical concern, some argue that God is outside of time, and that time is a corollary of space, and that at no time was there no physical creation. That is an interesting point for speculation. However,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revealed to us has been revealed in temporal terms.Even though he communicates to us in temporal language, he himself is higher than time. At no point did God not exist。 所以讲到永恒性的时候啊，有一些哲学的一些的关注，有一些他们就会提倡说上帝是在时间以外的，然后时间是空间的一种的必然的一种的结果啊，所以神是在时间以外的。那在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就没有这个的神的这个造的这个的物体哦，因为有物体就有时间哦，这是一个非常，所以施宝就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的推论呢、啊。However,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revealed to us has been revealed in temporal terms. 施宝就说，无论如何，神当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所有有关乎他自己的启示都是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启示他自己。Even though he communicates to us in temporal language, 甚至包括上帝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用他有限的言语来启示他自己。He is higher than time, 他却是在时间之上的。At no point did God not exist. 在没有任一个的时间里面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当神创造的时候时间也就展开了。Temporal 是就是暂时性。应该是
你如果是 adjective 的话，当然这个翻译未必是对的、adjective 的话它可以是世俗的review in temporal terms，
这个谷歌翻译不
有些时候不准，
不是很好。
okay,
temporal language 应该就是讲有限暂时的言语了。好，所以神他有没有一种的言语是无限的？有啊，圣经就讲有那个就是他的道，他就是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People may argue that if every effect has a cause, then God must have a cause. 有一些人会说，如果所有的果都会有一个因，这样上帝必须有一个因。因为如果他们就把上帝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把上帝讨论成好像一个果一样，因为因果嘛，有果就有因啊，有因必会有果，所以如果有上帝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因。They may therefore ask, what was there before God? 这样既然有上帝的话，在上帝之前又有什么呢？ But the eternal God is not an effect. 但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上帝他不是那个果。There never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在没有一个时间里面，因为我们想思考东西是以时间来思考的，人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时间里面是上帝不存有的，没有。God's being is derived from nothing outside of himself. 上帝不是依靠着任何在他之外的事情而存有的，不是。Nor is he dependent on anything outside of himself. 上帝也不依附任何在他以外的事物。上帝跟人是不一样，人是需要空气，需要水分，需要食物。上帝不依靠任何东西。Nothing differentiates God from the creature more dramatically than this, because the creature by definition is dependent, contingent and derived, lacks of the power of being in and of himself. 所以人受造物跟上帝最很大的一个的可以像说无限的一个的区分了，就是说人是依附的，是依靠的，而且他不绝对，而且他是被生的，他是被造的，所以他没有这个的能力是能够依靠，人是没有这个能力依靠自己自存的，没有。但是上帝不是如此，上帝是自存的，在一切万有以先他已在了，他不依靠任何东西来造他，因为如果这样他不就是上，他就不是上帝了，上帝是自存的，然后他也不依附任何东西，他就自存了，在永恒之中他就是神了，没有一个时间他不存在的，没有，甚至可以说在有时间以先他已经在了，上帝就在那里了。在宇宙 被造以前上帝也在了，上帝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了，但是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甚至包括有宇宙，包括任何的东西，这天使、人、宇宙、地球、太阳、银河系，这些在这些被造以前的时候，上帝已经就是在那里。我有时候想了会疯了，没有办法想，哇，没有时间以前，然后上帝在那边做什么？他到底在那边做什么？他孤独吗？他孤单吗？有时候我们想多了会疯了，啊，没有办法想象。然后所以有些人会害怕，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然后而且他不依附任何东西存有，他就存在啊，然后又不在时间里啊，所以啊，多想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益处的，到底上帝在永恒中在做什么，这是都是没有益处的问题啊。 Eternity goes in other direction as well. There will never be a time in the future that when God will cease to be. 所以上帝没有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不可能会有一个的时间他是突然间不存在，不可能的。 His being remains self-existent for all eternity. 上帝的本体他是自存的，从永恒之中就是自存的，所以他的自存性也是永恒的。 If anything exists,Then something has always existed. 如果有东西存在的话，它连必须啊，作者就说，如果有东西存在的话，那将就是说以前就应该会有东西就是存在存有的。If there ever was absolutely nothing, then nothing could possibly be now. 如果以前在永恒中就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任何的东西的话，那现在不可能突然间就有了东西。 Because you cannot get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因为你不能从无有生有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无就是无啊，无不可能生万有啊，不可能的。 Conversely, if there is something now, then that is itself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lways was something. 所以就是作者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东西，就是有创造，有一千万有，就是说之前在以前的时候就有东西了啊。所以因为无是不可能生有的，如果现在有东西，就是说表明以前都是有的。 And that which is always is exists in and of itself. 而这个存有呢，它是自存的，因为如果它是有的，它存在的话，它是自应该就是自存的啊，他就用在哲学的推理来表述啊，是吧 ？That is the one who has the power of being within himself. 这位上帝呢，这就是那一位他有自身的能力来啊自存的啊，这位永恒的上帝啊，他的自存是依附自己而自存的。So his eternity is another attribute that should incite our soul to adoration and praise. 所以上帝的永恒的这一个的属性是应该会激发我们的内心里面来仰慕，来赞美他。We are made by one who has the very power of being in himself eternally. 我们是被一位有能力在永恒中他就自存的那一位所造的。Imagine the greatness of a being like that. 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位永活的神的大能是如此的大啊。所以在一切万有以前，上帝已经存有，他是依附自己，他也没有一个的时间突然间他生出来，没有。所以就算包括我们讲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的时候，这个讲到耶稣受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时间突然间他才有的，不是，而是圣经用这样的一个言语表达。所以在太初的时候在一切万有以前的时候，父子灵就已经存有了，没有一个时间他是不在的，也没有一个时间突然间他存在，没有。他怎么存在呢？他是依附他自己而存有而存在的，他不是被造的。所以我们要谈因果的话， 上帝就是万物之因，第一因 ，first cause，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谈因果，他们讲因果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这样，啊这样，如果我们有因就有果，这样，这一切，你讲因果，这一切从哪里来？嗯，那不可能是从无而来，啊，这个可能就可以针对一些佛教徒，不可能从无而来，无是不可能生有，无就是无。无不可能生有，
嗯
嗯，因为它是矛盾的，它不可能是这样，无就是无，嗯，无怎么可能产生有呢？不可能，但是上帝是纯有，啊，它不是无，上帝不是无，上帝是纯有，空是不可能生无的，啊，空是不可能生有的，空就是空，如果。空能够生有的话，空就不是空；无能够生有的话，它就不是无。
你让我再抄一下这个字。
好，你要找什么字？
我对这个
temporal
很好奇，因为我看它的意思好像 OK。它这边有一个、哦，如果还用 adjective 来说的话，第一个意思啊 ，relating to。Worldly as opposed to spiritual affairs, secular,、
嗯、
也就是世俗的。OK,、
嗯、
so the church did not imitate the secular rulers who thought only of temporal gain.、
嗯、
第二个是 relating to time,
对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human interference、
嗯、
in complex ecosystems.、
嗯、
OK, of time, time-related, spatial and temporal.Boundaries. OK, OK.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在经文里面有没有哪个经文就是说啊，就是说、啊、上帝还有耶稣基督，他必须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解释给我们听，关乎于他的道。第一，第二，好像也是有段经文说的，就是什么上帝的奥神的奥秘事之类的。OK, 那么第三个也是有一个就是，就是我的道高于你们道。我的意念高于你的意念，
嗯，
也就是在解释，就是上帝在述说，通过不同的那个使徒跟先知，
嗯，
来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对不对？
嗯，
他也考虑到，就是我们有限的或世俗的认知的情况之下，来告诉我们一些，
嗯，
来告诉我们关乎于他的事情，
嗯。我突然间，我现在等一下，我给我想一下，我可能记不住哦，让我找一下。
对，因为这个字一直出现了，那个字出现的话就，我就很好奇。
嗯，对，行。嗯，应该是会有，但是我现在想不起这经文了、啊，但你可能可以看这个，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事情，耶稣跟我们讲都是按照我们的能力的程度来讲的，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
嗯，
啊，三章十二节啊，你帮我念一下。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嗯，所以你看他，耶稣只是讲地上的事，他们都不能接受，就是说，如果讲天上的事。你又怎么能够接受呢？嗯，等一下我再看啊。我像刚才你讲的，就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智慧高过啊，对，以赛亚书。
对。
嗯，等一下我再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以赛亚书，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哦。八节九节，有吗？
嗯。对。
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要慢慢的找出来，可能要翻一本系统神学书来找。
我再看一看。
嗯。
嗯，进入 temporal 啊，在不同的字典里面哦、
啊。有不同的啊，要看上下文了、啊。
对，而且对，那么 temporal comes from the Latin word temporalis, which means of time and is usually applied to words that mean. 那它原本是拉丁文 ，OK。
嗯。
没
什么想问题，我再好，OK。我们停在哪里啊？
三十九页的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叫我看一下。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哦。
嗯。
啊，这个还没有讲。
还没有，最后没有。
OK， 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啊，也求你加我们智慧，加我们力量，让我跟弟兄继续恩典，继续的来上。因为希望透过录音能够对那些有兴趣这个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帮助。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Thank you.